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在上一个讲次谈到了人学当中的社会伦理的观念，那么我们也提到说这个三纲六纪到底我们应该用成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是不是就如同谭嗣同所说的为祸最气呢？那么我们说在这些对应性的人伦关系里面呢，尽管有上有下，有贵有贱，有尊有卑，但是因着位分而具有的道德义务，其绝对至高无上的品格还没有被凸显出来。那么这一点是在人伦观念核心的部分三纲提出以后才实现的。韩非子呢，他首先强调指出下对上的片面义务绝对化的重要性。他认为在尧舜之道儒学之理当中啊，人伦关系是相对的，一方不履行义务，另一方也可以不履行义务，这是政治动荡人际关系混乱的根源。在他看来，对应性的人伦关系可给人这样的一个口实，就是臣可以不对君尽义务，子可以不对父尽义务，为臣篡君，子夺父家财，确立了基础，从而导致了因争夺君位引起的政局的动荡，因着争夺家财引了人际关系的破坏。所以他着重的指出，臣是君，子是父，妻是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是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这样的说法本意固然是在于否定仁义礼教的政治作用，去强调法治，但是客观上却给人伦观念提出一个挑战。在作为国学礼教的汉儒的人伦观念当中啊，那么这种挑战是必须得到解决的，所以董仲舒就提出了他的三纲说，就是对于这种挑战的回应啊。那么中国古代社会它是一种血缘纽带为基础的宗法家族社会，国家建立在家族关系或者宗教关系的基础上，血缘关系不仅是人伦的关系，而且是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的根基。人伦关系是由血缘纽带出发，通过宗法等级引申出来的人际关系，从兄弟关系引出了长幼关系，从父子关系引出君臣关系，从宗族关系引出整个社会的人伦关系跟伦常秩序。所以我们应该要将现实生活当中主要由权势地位而定位的宰制性，通过仁爱的基本道德原则确定人伦关系中道德义务的对应性，也确定因着人伦关系中的位分所承担的道德义务的绝对性、客观性、必然性。人跟人之间的人伦关系是无可逃避的，相对应的，人也不应有意逃避因着人伦关系当中的位分而有的一种义务。所以我们从严格的道德义来说的话，人伦关系当中双方的义务应该是对等的，君义对臣恭，父慈对子孝，夫和对妻柔。那么这种对应性并不是仅仅停留在一般的规范要求上，而且是要通过各种具体的义务行为之对应的履行去完成的。中国人在人伦关系中的义务是对等的，权力的平等是要求存在于对人伦关系的另一方的义务的履行的要求之中，而对权力的要求也就是对义务的要求。在人伦关系当中处于某一位分的个体的义务的履行啊，终究是相对于人伦关系当中另一位分的履行，尽管前者并不以后者为条件，而且在后者未得以实现后者的义务的时候啊，更表现出自己义务的一种道德价值。但是处于人伦关系的另一方并不履行自身位分规定的义务，那他没有权利要求对方义务的履行。换句话说，对方可以不对履行义务，即使君臣关系上假如君王不履行为君的义务，为臣子的当然也可以不履行为臣子的义务啊。那这就是孟子所谓的君为轻，民为贵，它是有其道义基础的。而人伦关系虽然有其血缘关系或亲缘关系的无可逃避性，但是不能够阻止人伦关系的义务承担的改变。换句话来讲，在人伦关系当中，当血缘关系和道德义务发生矛盾的时候，那么血缘关系啊必须让位于道德义务，所谓的大义灭亲就是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嘛。当某个君王不能够履行为君的道德义务的时候，他实质上 已放弃了他为君的位分或者他的社会地位，因为在社会当中，人生的价值，人的一个社会地位之要求啊，是在于他所履行的道德义务。所以不履行为君道德义务的君王，君王的权力的行使以及利益的享受，那当然就是可有可无的嘛。那如果说我们能够从相对性的义务伦理的观念来探究三纲五伦、三纲六纪的思想，自然也就能够去除不平等的位差伦理，而达到谭嗣同所谓的冲决伦常之网罗，甚至于能够积极的走向平等跟民主的理想目标。那么谭嗣同的政治思想呢，他是以世界大同来作为他的终极目标，那么这个他是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向往的最高的政治境界，实际上就是受到康有为大同思想以及佛教世界主义精神的影响。因此谭嗣同所认识的理想社会是：地球之治也，已有天下而无国也。庄曰：文在欲天下，不文治天也。治者有国之义，在欲者无国之义也。那么夫在欲之美如彼，而人类之所以不能达到者，为什么人达不到呢？因为网罗重重嘛，受到了负束缚嘛。然而我们想要达到人类，想使得人类达到这个所谓的大同之境啊，势必非要冲决网罗不可。如果能够冲决网罗的话，就能够海阔天空，无拘无伴，而在欲得已嘛。但是我们怎么样去达到世界大同理想呢？谭嗣同特别提到，我们要谋求学和政教的统一啊，就学政教的统一。所以他说，约而言之，凡三端，约学，约政，约教。学不依经，格致乃为实际；政不依心，民权乃为实际。至于教，则最难言，中外各有所欲，莫能折中，待非佛无能统一之矣啊。那么所谓学的统一，他主张以拼音文字来统一世界之学；所谓政的统一，他主张以三代井田制的理想来统一世界之政；所谓教的统一，那么可以看得出他佛教世界主义的精神，他通过了天地万物人我为一体。但是呢，这些都不过是落在理想政治的层次。如果想要达到改善现实的一个政治，那么就必须要根据他的思维理则，对当时实际的政治的现象和具体的问题啊，提出批判和新格之道。谭嗣同冲决网罗的一个重心呢，是在于冲决君主之网罗，强烈的批判君主专制的不合理。所以在他这个人学里面就认为啊，三纲五伦当中，君臣一伦尤为黑暗痞色，无负人理，言及今之方欲惧矣啊。根本原因就是在于专制君主的一种利用，名叫纲常，来奴役压制百姓。所以他揭露了君王是毒夫民贼，是窃国大盗，君王是天下为囊夺之私产，而犬马土芥乎天下之民也。所以他终日处心积虑的是要设陷阱以诱民，从而遏制杀之，以至于最后呢，苏联收杀使者数以万计。所以谭嗣同才会大声疾呼啊，要弑杀尽天下之君王，天下之君主，使血流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所以谭嗣同对于君为臣纲的批判呢，指出君主专制的不合理，同时也提出了君末民本的思想，来打破君权天授的传统观念。在谭嗣同看来，天也是要在冲决的网罗之列，而天是一个虚构的，天子挟天以压制天下是没有道理的。所谓的君权天授，纯属于君王为了维护君权所虚构。谭嗣同改革君臣的这样说法，大致上来说是得自于黄宗羲的元君和元臣的思想。本来就没有所谓的这种君臣的这种概念嘛，也就是说所谓没有君臣的概念，就是说没有这样的一个分际啦。所以黄宗羲会认为说，君臣之间的关系如同私有，不能够如同主仆啊、主奴啊。所以大体上来讲，他是得自于黄宗羲的元君元臣，而逼近了民权思想了。 人学这本书里面在谈到君民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就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非君则民，而民则君也。夫曰共举之，则其分际又非甚远于民，而不下其于民也。夫曰共举之，则因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可见他认为君王并非天之子啊，而是民。君权也不是天神所授，而是人民所赋予的。君对于民只有为民办事的义务，而民对于君呢，则有共举之、共废之的权利。因此，人民既为国家之根本，那么君主行使权力啊，自当以民意为依归。那么这个论点可以说是我们传统民本思想当中最具有民权意识的一个概念。那么谭嗣同既然提倡君末民本来去辩证君臣之义的同时啊，他其实也谈到民族的华夷之变，人学里面也讨论到异族压迫的痛苦。那么他对于满洲入据中国为祸之列呢，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性的见解。所以他说，国与教与种皆邪亡，有这样的一个感叹嘛。因此他就对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杨秀清这些革命志士都报以同情，甚至于要汉人对清朝统治者物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啊，而要可以奋以，要能够审其国之终不可治，则莫入庶死其乱，犹计万一之能治者也。那么再加上当时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日益的加深，时时就有被瓜分的一种危机，亡国灭种迫在眉睫啊。所以他要我们中国人人人自主才可以图存嘛。所以谭嗣同在他的一个教育的理念上来讲，我们知道他有伦理道德的教育，那么对于整个教育的一种认知上来讲，在我们刚刚也提到他的这种学啦、政啦、教的一个合一性啊，我们能够看出他的某些概念了。谭嗣同的社会伦理思想有他积极的一面呢，其实有他消极的一面。那么就积极一面来讲，是从平等出发提出了相当开明进步的主张，比如说提倡男女平等，反对歧视妇女，批判不自主的婚姻，建立朋友之伦的新社会伦理观，那么都是属于积极的。然而就消极来讲的话，他强烈的批评纲常伦理的立论呢，虽然隐含有批判跟反传统主义的能力，但是我个人觉得他缺乏思想转化的过程当中应该有的新的诠释，而这样的一个新的诠释啊，才具有创新跟突破的一个意义。我们要知道纲常伦理之理论呢，在长达近2000年的中国社会当中，一直在社会政治生活跟家族生活当中作战统治地位的伦理思想的观念得以奉行啊，有它深刻的一种内在的根源。第一个就是三纲五常所强调的人伦关系中的道德义务的对应性，有利于解决调整个人利益跟他人利益、家族利益、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人际关系的和谐。第二，人伦观念立根于血缘家族关系及其制度较符合中国古代社会的现实，那么它使得家族建立在家庭基础上，使得国家的建立在家族的基础上，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啊有相对稳固的一个基础，那么也就是天下一家。第三，人伦观念强调道德的理性、欲望和情感因素的和谐的有机统一，作为道德修养中的人格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基础，那同时也开辟了一个道路。人伦关系是充满人情味跟人性气息的人际关系，它是要求理性的，它要求的是理性总是要跟情感欲望相契合的理性，而情感欲望总是要伴随着道德理性，为道德理性所固有，而任何理性都伴随着特定的情感欲望。那么这种情理交融、合情合理的精神生活的氛围，能够使得人格充实强健、自立自主，而不是空虚无助的。所以这些都是纲常伦理之人伦观念当中在中国社会长期得到奉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当然我们也不能够否定三纲五伦思想的负面性，比如说在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一个对照之下，我们对于民主、对于人权是不够的。但是怎么样能够阐明纲常伦理规范当中的自然法，能够使得实现 社会的人的社会的行为有一个常理可以去依循的话，我想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观念呢、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觉得说，整个的一个人伦观念的社会组织啊，原则上是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治是道德的政治，不包含道德理念，不力图实现道德价值的政治啊，只是单纯的政治利益的争夺跟压榨，不是应该有的政治。道德理念对于政治运作而言总是一种理想，它是不能直接套到政治运作上面的。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药方或者行为程序强套之于政治运作的话，必然就会事与愿违，形成一种虚幻政治或者虚伪政治。那既然道德理念对于政治运作是一种理想，那么就意味着道德政治的运作必然是一种创造，一种启动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力量、智慧跟德性的创造，是一种将价值原则具体化为政治活动的创造，而不是外在形式的道德模拟。那我想谭嗣同所处的时代就是正在面临一个亡国灭种、传统文化疲于崩解的双重危机之下，那么基于自觉所开创出的这样的思想体系和以心晚节的一种使命感，所以在社会思想的启蒙的文化意义、政治思想教育理念跟人道精神方面呢，那么它都有它的价值啊，也都有它的意义。我想有关于谭嗣同人学这个部分的一些论文呢、啊，那我在大陆有几篇发表。那么在1999年我在这个南开大学啊，曾经发表有关教育哲学方面的。在1998年我在长沙的岳麓书院呢、啊，那么曾经有发表过有关第一篇的他的教育哲学思想。那么另外在社会伦理跟政治思想的这个部分呢、啊，我是在1997年在人民大学发表。那么另外有一篇是在1995年在台湾的台湾大学，那么所发表也是有关于谭嗣同的人学的立论。我想在大陆发表的，我想听者们可以就近呢、啊，跟人民大学、还有南开大学以及岳麓书院，因为湖南长沙所开的这个是有好几个单位共同去举办，可能岳麓书院有这样的一个稿子。那么听者如果有兴趣的话，我想不妨可以去向他们索取，看看有没有资料可以帮助我们。那么整个中国哲学史呢，我们花了前后从概论到现在总共有101个讲次，那么听者们也都非常耐心能够接受我这样的一个哲学史的一个讲授的一个氛围啊。那么当然有很多的问题还可以继续讨论，所以我愿意把我的 email 啊给所有的听者知道。那么我的 email 是 phil1001， 然后画个小老鼠 ,mails, mails.fzu.edu.tw。 那我的传真的电话是就是台湾的传真是02-2906-2970。好，我的传真电话是2906-2970。那么当然最后啊，一定要感谢是我们天主教的真理广播电台，那么在这个100多集的播放当中所做的服务。那么没有天主教真理电台的服务啊，我想我们很难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在空中跟大家见面。那么再提醒，如果说各位听者对于中国哲学史有任何的可以讨论的空间，那么请你根据我刚才所告诉你的 email 跟传真，我们彼此互相的切磋与讨论。那么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